高峰真理第七册，过照着神启示之高峰生活。第三篇，旧约关于神经纶的预表在新约的应验。三，读经，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24至25节，罗马八章4至6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启示录一章四节，四章五节，五章六节，一章十节上，22章17节上，约翰福音七章37至39节。在这个交通里，我的负担是要把我们众人都转到调和的灵。神的灵与人的灵，这二灵是连接相调为一的。在圣经里灵的启示，在旧约里的灵，创世纪一章一节说，神创造天地，然后二节说，神的灵附役在死水上。后来人堕落到一个地步，成了肉体之后，创世纪六章三节就说，耶和华的灵不再与人相争。在整本旧约里，都是说到神的灵或耶和华的灵。在诗篇51篇11节和以赛亚63章10至11节说到神圣别的灵，而圣灵这个神圣的名称在旧约里未曾用过。在新约里，灵的终极完成，在新约的开始，当基督要承运出生时，就第一次提到圣灵。基督的承运和出生完全是借着圣灵，在这里很着重地提到圣灵。基督就是由这灵承运，也是借着这灵而生。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为神尽职时，马太12章28节告诉我们，他是靠着神的灵刚贵。这指明那灵与主耶稣同在，但约翰7章37至39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时虽然那灵与主一同在地上生活工作，约翰7章39节却说，那时还没有那灵。主在地上生活了30年，然后尽职3年半，他是由那灵而生，也是借神的灵做工。然后在约翰7章，在他3年半尽职将近末了的时候，他呼召口渴的人到他这里来喝，并且他说，从他们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使徒约翰说，主在这里是指着信徒将要受的那灵说的，不是指神的灵，也不是指圣灵，乃是指那灵。约翰写说，这是因为那时还没有那灵。神的灵在创世纪一章已经有了，圣灵在马太1章也有了， 为什么道主在地上的执事快结束的时候，约翰却告诉我们说，那时还没有信徒将要受的纳灵。在我们之前，穆安德烈就看见神的圣灵是很特别的，但纳灵包含的更多。在穆安德烈的杰作《基督的灵》这本书里，有一篇题目是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穆安德烈在其中写道，神的灵当他在五旬节被浇灌下来，也实在是一个新的东西。照他所说的，这灵就是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里的那灵，比神的灵、耶和华的灵、神圣别的灵和圣灵所包含的更多。即使说到圣灵，神的灵也还没有完全的终极完成，也就是说还没有完满的终极完成，乃是到了基督得荣耀的时候，那灵才得着终极的完成。根据路加二十四章二十六节，基督得荣耀就是他的复活。当基督进入复活的时候，就是他得了荣耀。他里面神圣的性情同着神圣的生命都释放出来。基督的得荣就像一朵花开放了，当这朵花开放的时候，就是花得着荣耀，他生命和性情的一切内容都释放彰显出来了。耶稣基督的内容就是神同着他圣别的性情和圣别的生命。在他死而复活之前，这些内容都隐藏在他人性的外壳里。在他三年半的执事里，有一次在变化山上，三个门徒看见基督在他们眼前改变形象，突然间他的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那是他的荣耀，但只有很短暂的时间。等到他进入复活的时候，他就完全得了荣耀，把神同着神的性情、生命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了。在那时以前还没有纳灵，乃是直到那个时候纳灵才产生。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次生命的灵就是纳灵，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借着基督的复活产生的。借着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释放一切的复活这种种过程，三一神在神圣三一里的这位神就终极完成于一位灵，也就是赐生命的灵。这次生命的灵乃是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总和，这是新约里清楚的启示。首先神成为人，那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肉体里的神而人者，他原是神，但有一天他穿上了人，因此他既有神性也有人性，并且把肉体穿在他身上。当他被钉十字架时，就把这个人，也就是他的人性，带到十字架上去受死，了结了人性。然后他就复活，把他的人性带到神性里。借着这复活，他的人性就成为神圣的，他也就升为神的长子。 这样的一位，在他的复活里，并带着他的复活，成了此生命的灵。这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事。这不是我的教训，这是圣言中神圣的启示。主后325年，奈西亚会议中制定的信经，虽然强调神圣的三一和基督的身位，也包括了那灵，但是奈西亚信经没有说到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此生命的灵。因此，奈西亚信经虽好，却不完全。今天，许多大的公会和天主教仍然接受这个信经做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没有充分地注意到约翰7:39或林前15:45所说的。我研读圣经的时候，曾多次读到约翰7:39，我稀奇为什么这一节说那时还没有那灵。我也花了很多功夫思考林前15:45所说的末后的亚当成了此生命的灵的意义。直到1954年，当我在台北和马尼拉为主做工时，我才得着完全的启示，看见我现在所传给你们的。那年在香港一次夏季的训练中，我就释放这件事，告诉圣徒说，今天我们的三一神乃是终极完成的神，而不是原初的神。原初的神只有神性，但是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复活之后，这位三一神就经过了过程，并终极完成于此生命的灵。借着调和的灵得着重生、圣别、更新、变化并磨成。今天我们得重生是借着这次生命的灵，而不是仅仅借着神的灵或圣灵。神的灵是为着神的创造，圣灵是为着基督的成运。如今这次生命的灵是为着神的心造，为着使神产生许多的儿子，就是信徒。我们属灵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做神心造的起源，乃是此生命的灵。从我们重生的时候起，这次生命的灵就留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首先它重生我们的灵，然后借着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它就留在我们里面。因此这二灵，神圣赐生命的灵和我们那由此生命的灵所重生的灵，调和成为一。新约里有好些经节指明这二灵是一。在保罗的书信里，特别是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每当提到那灵时，人很难分辨是指神的灵还是指人重生的灵。罗马8:4说，神的义是在那些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人很难分辨这一节的灵是指神的灵还是指我们的灵。弟兄会的大教师达密在他的新译本里也注意到这个难题。这是因为像罗马8:46这样经节里的灵乃是指着二灵， 就是神的灵内住于我们的灵而成为义灵说的。保罗在林前六章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义灵，指明我们与主乃是成为义灵。保罗在罗马八章也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思置于这调和的灵。他在六节说，心思置于调和的灵乃是生命平安，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因此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把代表我们天然属魂之人的心思置于调和的灵，这样置于调和之灵的心思就成了生命和平安。第二种可能就是把我们的心思置于肉体，结果就是死。新约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性质上的圣别、更新、变化以及磨成基督的形象，全都是借着在我们灵里的此生命之灵完成的。在这调和的灵之外，就没有重生，没有圣别，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也没有磨成。因此我们一切属灵的经历都是借着这二灵调和成为一灵。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追求主，就必须学习留在这灵里。我们必须把我们全人置于这调和的灵，并照着这灵行事。我们行事为人必须完全在这灵里。这就是我在这一篇的负担。许多人写了许多书，告诉基督徒如何行事，就像如何成为圣别，如何得胜等等。但这些教人如何的书，没有一本是有效的，只有一条路是有效的，就是把我们全人置于调和的灵。我们若这样做，生命平安就是我们的，并且我们的行动、为人处事就会继续不断的，不仅是每日，更是每时每刻的都在这调和的灵里，并照着这调和的灵。终极完成的那灵因着召会的堕落而加强七倍。虽然有这样一个包罗万有的灵，召会还是堕落了，这就逼着神来将这灵加强七倍。那灵这样加强七倍，在启示录里称之为神的七灵。事实上，这不是神的七个不同的灵，神的灵只有一个，但是为了应付堕落召会的需要，这灵就加强七倍。因此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启示录乃是从这七灵写给七个召会的，因为这七个召会是堕落的召会，所以需要七倍加强的灵。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十节告诉我们，当主日他在灵里，就是在调和的灵里。这意思是说，约翰这个人的生活形式一直都是在调和的灵里。然后在启示录的末了，作为整本圣经的结束，那灵和心腹一同说话。心腹乃是召会，那灵乃是三一神终极完成成为那灵。 这灵是召会的丈夫。这指明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变化过三部分的召会成为婚配，因此这二者成为一对夫妇。三一神终极完成做丈夫，三部分的人变化成为心腹。这个连结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能看见心腹，也能看见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基督做羔羊。学习在调和的灵里，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并行事为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忘记一切，不要听那一切叫人分心的事。我们只需要顾到一件事，我们必须认识神已经终极完成为赐生命的灵。如今这灵重生了我们之后，就内住于我们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来将我们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并印图。印图的意思就是浸透，而浸透的意思就是分次。那灵借着把整个的神分次到我们的琐事里，而用它神圣的元素印图我们，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以弗所四章四至六节说，只有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位主，一位神与父，这四者构成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基督的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这样我们就会忘记一切，只在这灵里，照着这灵行动、生活并行事为人。这就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把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带进复活，这复活不仅仅是一个东西，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成了赐生命的灵。我盼望这个交通能使你们印象深刻，甚至永远不会忘记。我盼望这篇信息在你们里面永远不能磨灭。现在你应当清楚，做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就是叫你的行事为人在这调和的灵里，并照着这调和的灵，在你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召会生活和社交生活里，你应当凭着调和的灵而活。当你过这样一种生活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是终日被钉死。事实上你乃是被钉死而活，钉十字架总是带你活在复活里。这复活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赐生命的灵。